我看到太多的创伤，成长的过程，我的父母只管外面不管我，
从过去的受气累积到现在都还无处宣泄，无处安放，
这种没有办法用道理去解释的。
香香百宝书开箱，
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包。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班哥。
最近有一个同事跟我分享了一件我觉得很奇葩的事情。
是，
他说他原本想邀一个朋友，明年夏天要不要一起出国玩啊？
是，
朋友就跟他说，我明年夏天要去马来西亚一个月。
哇，这个 long stay 的哦。
所以我同事就很好奇问这个朋友说，你要出差吗？还是你要去看你的亲朋好友有谁是马来西亚人吗？没想到这个朋友非常认真的告诉他说，他常年来追踪的漫画作品主题是有关末日预言的。夏凡哥喜欢漫画小说，你追这种末日预言
其实
系列吗？
应该说科幻小说多少都牵涉到这个主题，然后有个是解决了末日，有的是必须面对末日来临之后的生活，大概这都蛮切合主题的。
就连漫威系列也超多末日啊。
对，然后你看到最后都有一个末日的毁灭，怎么样救回来。
他说那个漫画作品里面是画到很多史前人类的预言，什么玛雅预言啊，各种数学历法计算，
是
很明确的算出明年夏天
是
东南亚地区会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大地震，引发了超级大海啸，很多地区都直接毁灭了。他也真的去研究了那些史前预言计算，他已经研究很多年了，同时也去看很多什么东南亚的地震带呀、地壳资料啊，
像印尼那条路线非常多的地震带。
他发现真的很有可能几年几月几日的时候会发生那个大海啸，
他有一个很明确的预言的位置时间，
严重程度可能要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人类才有办法重回那个地区生活。
是，
所以呢他不只是自己要去避难，他选择那个地方是因为没有火山也没有海啸。
是是是。
他自己把全家人都说服了，也把男朋友的全家人都说服了。
是。
两家人要在明年夏天一起出国避难。
不管有没有发生，这一个月就待在那边就对了。
我的同事他听完这番话就非常的震惊。
是。
但是因为对方讲的煞有其事，好认真，而且
他一定是做了不少研究了，
投注长时间的心力去研究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这个同事他就越听越恐慌，
想说这下真的要想办法来避个难了。
好像我是不是也应该要说服一下我的家人，明年大家一起出国玩，然后其实我只是把他们骗出国避难。
真的是很难讲，
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恐慌，
越想越紧张。
感谢主，我这个同事他是一个初信者，虽然认识耶稣大概一两年吧，还没有受洗，但是他已经学会了凡事要向上帝祷告，
是好好的想清楚。
特别是心里面波涛汹涌惶惶不安的时候，
要定睛在上帝的身上。
他祷告完了，隔天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是想听听看我的想法，确认一下他昨天祷告感受到的方向到底是不是对的，还是出于自己胡思乱想呢？
自己幻想一下这样子。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初心者。不
是，他蛮认真的，真蛮认真的。
他了解有的时候自己可能会有一些偏误，所以来找我这个算资深基督徒吧，跟他相比啦。
对，经历多一点。
我也想问问看夏凡哥，
我觉得
你怎么想？
我觉得大家留意会做科幻小说，特别是这种末日预言等等小说的小说者，如果他真的写得很好，通常他们本身的背景都是在历史符号或者很多的古代语文的上面花了很多力气的人，他们本身对这些文献都很熟悉。最大的问题是在组合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会把很多的文献的相关性把它弄出来，可是不要忘记他们在采取的一些的文献或者是资料的时候，有很多都属于传说型，还有年代的落差等等，对，它可以拼凑出一个图像，一个时间，像过去的圣经密码，其实都真的找得到这些数字，然后去核对这个时代。可是我们也发现在很多核对时代的过程， A 时代 D 是某一个对象，到了 B 时代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对象，也非常符合相同的概念的时候，就很危险。不是不可能，但是不要忘记小说是为了拼凑史实形成的一个结果，不然它就变成一种研究论文了。
夏凡哥的角度是属于算就事论事吗？据实来讨论这件事情的可信度。
包括过去你们大家看过达文西密码，哇，里面举的那个符号学，你真的会觉得哇好厉害，而且他真的抓住了很多符号学里面甚至在这个文献这张作品里面实际出现的问题。但是搭配的时候，他把很多新约的一些福音书或者是没有出现的福音书等等文献拿出来讲，他的问题都在于他的年代会有错置，或者是说用后面来证明前面，其实这是有点危险的东西。看起来哇讲的条条有道理，每一个都有凭有据，但是每一个凭据之间的关系跟实际上在做文献是有落差的，七八件真实的事情再加上一点拼凑，就好像变成一个完整的事实。
忽然间觉得我们两个的配搭很棒，因为你完全是走那种史实真假路线，那我就是感性路线了。你画的重点是关于这个末日预言的真假性，但我画的重点是你的朋友每天都活在恐慌当中，他因为恐惧而必须要怂恿两家人出国避难。
没错，
所以我回应这位同事的是圣经说上帝就是爱，但在爱里没有惧怕。如果一个人做重大决策的动机出发点是出于恐惧，我要避开这一些可怕的灾难，那么你只会有越来越多的恐惧，生活就变得越来越狭窄，你不太可能去想着我要拥抱我的梦想，我要追求什么样子的美好事物，因为这些东西当你一想到明年整个地区都毁灭了，你就不会想要追逐一些美好的事物了。
对，做什么事都没有意义了，因为反正明年就全部都没有了。可是回头来讲，他如果真的在想一个避难点，我也会想说，那你为什么选择那里？那里还是离东南亚非常近，你为什么没有选一个比如说新疆好了、西藏好了，你知道在那里就完全不受影响，不是更好吗？
我也跟他说，我向往的是圣经所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是，
如果明天真真实实是上帝所定的世界末日好了，那么我还是会希望从今天到明天那个时刻来临之前，我都是因为住在上帝的爱里面，而我的全人全心全灵都可以得自由的，我可以保持着自由一直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刻，
就是把
不是在他还没有来临之前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在恐惧跟忧虑当中。
对，既然你不可阻挡的一些日子可能会来，为什么不把每一天真的好好的走下去？这我觉得更是很重要的，免得花了很多时间去担心你根本挡不了的事情，却不把你现在可以享受或是经历的美好的事物去经历它，就可惜了。
其实圣经里面也提到末日，也提到很多很多对于灾难的预言，
没错。
但是它所策动人心的似乎跟现在人比较习惯的那种末日预言不太一样的方向，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来开箱列王记下第八章。我们要开箱的内容再一次提到我们的老朋友书念城的那一位贵妇，大家还记得的话，这个贵妇她原本无欲无求，她跟丈夫两个人SOHO族遇到以利亚之后，因为很热情的接待她，以利亚就想要 do something、她为贵妇祷告之后，上帝赐给他们家一个儿子，哇，他们其实年龄蛮大了，迟迟没有怀孕，忽然间得了一个儿子，当然是宝贝的不得了，
没错啊。
没想到几年之后，儿子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有一天忽然间猝死了。
是，
这个贵妇她凭着超人般的冷静，赶往以利沙家，以利沙趴在孩子身上祷告了几次之后，
是，
孩子又奇迹复活了，
没错。
所以这个贵妇经历了两次超级神迹，
对，
她跟以利沙之间的交情也真的不是一般的老朋友可以相比、
我就有一种很十分的信任在他们中间，
是，几乎是生死都能够托付在以利沙身上那种深厚交情。在这种关系当中，有一年以利沙主动跟书念贵妇提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全家都暂时迁居到别的地方生活吧，因为耶和华已令饥荒降在这地七年。
是，
一听到七年饥荒就会想到约瑟的故事，
是，当时七年的饥荒，七年的丰年，
是，约瑟说埃及会先有七个丰收，再来是七个干旱，所以他建议法老王要在全埃及盖粮仓，丰收的时候来囤积粮食， 干旱的时候就发粮赈灾。
嗯哼，
现在以利沙先知也早早就知道，哇，这个地方即将面临七年饥荒。
是，
七年很长哎、欸，
没错、嗯，
七个月都已经很不得了了，还七年。
嗯哼，
民生问题会很严重，但怎么好像没有通知全国人民啊？只有告诉他的老朋友、嗯、这个书念贵妇一家人吗？
不晓得他有没有跟其他的人谈，但我想会跟贵妇来谈，我想也是上帝容许他去做的事情。可能关于惩罚在以色列这个地区百姓可能都有相关，不可能让全部的人都躲开这件事情，但也有可能是他也有说了，只是真的理会这件事情的就是这个贵妇听到了，他就做了他的反应。
以前当亚兰王想要偷袭以色列的时候、以利沙先知曾经拦截机密情报、跑去报告以色列王、让以色列王能够早早部署、防范、但现在他好像没有具体提出以色列国到底可以、做出哪些事情来让灾难显得不要这么摧毁性。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上帝说我将来要干嘛干嘛干嘛，但是造船的只有挪亚。挪亚在造船的一百年的当中，他一边造，我想许多人会来问你到底在干嘛，他可能也把事实跟人家讲，但是接下来到底谁跟他一起去造船或者为自己家准备一艘船，似乎也没有人去动，有的人听了没有反应。其实这贵妇他可能是收到讯息的第一人，当他们家开始行动搬迁的时候，难道不会有问说你们要去哪里，你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因为先知并没有禁止他告诉别人为什么要离开，到底谁听了谁相信了，这件事情就看个人了。
圣经里面的先知没有一个人是喜欢搞内线交易的，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哦。
是，
他们都很愿意昭告大家、但偏偏大家都不听。
前面就有很多审判的讯息提醒或警告以色列百姓，先知门徒可能也有人对一些人说，那特别提到的这边是几个会听进去的人。
夏凡哥觉得以利沙先知他预言说会有七年的饥荒、
是
还呼吁贵妇一家人赶快出国避难。这跟我们刚开头提到现在很流行的末日预言，而且常常是以恐惧为动力来促使人 do something 的那种预言、
是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我们刚刚在讲的末日预言，它是为了趣味性去堆砌的一个小说，它当然要结合很多时事，好像似乎就似是而非即将发生，它的目的不是在宣告大家一个灾难的来临，当然他也可能警告我们真的要留心我们的社会跟世界有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既然他写成小说的最大的目的告诉你赶快来买我的书，我的书很好看，越看越精彩，不太相同。先知他没有铺叙那么多精彩的内容，只是告诉你一件事，很事实真实的现象，还包括先知过往在他们当中所做过的事情成为他们信任的基础。
以利沙并没有让书念贵妇一家人感觉、哇好害怕哟，怎么办，接下来没有东西吃了，只是凭着这个交情给他们一个中肯的建议，
是
愿不愿意采纳，主权完全是留给人的。
对，
而我们现在坊间流行的末日预言，它反而是给人一种急迫感，我觉得有一点类似饥饿行销。你如果不赶快采取行动，你就大难临头了。
对，
饥饿行销是你现在不赶快买，明天就买不到了哦。
对，没有错，
跟这个预言本身传递的基础有关。
小说嘛，我就是要让你去看得很惊吓很害怕，但是它是为了趣味取向。先知所讲的事情是希望人得到救恩，得到机会，他就是陈述一个他知道的事实，我都告诉你了，好，你要怎么做你自己决定，你也可以都不理他，那你就面对这个结果。但如果你愿意理会他，把他放在心上，听进去了，你就可以按部就班做你可以做的事情。两者都带有恐惧，可是一种是被形塑出来的恐惧，还是你真的明白因为上帝的形式让你带来的恐惧，那是两者是不一样的。
我刚刚忘记提同事他听完我的想法之后的反应了、
是
听完我这样子讲之后他就笑了，他说那我觉得我昨天祷告得到的上帝给我的方向应该是对的，
相信上帝的爱。
虽然我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出来我到底得到了些什么，但是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抓到了重点，就是其实环境都一直在变化，真正让你活得平安的跟有把握的，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依靠上帝最重要的不是我将来有天堂入场券，而是我从此时此刻开始每一天都可以活得有信心、有平安、有力量。
他会在不同的环境处境当中仍然是跟我们同在的神。
贵妇一家人 人真的就搬出国去了，
嗯哼，
七年之后才回到北国以色列，
嗯，
但他们老家的房屋田产此时不知道怎么了，
嗯，
他们竟然全家人必须要去见王，
嗯，
请求王把房屋田产归还给他。
是
这个圣经的记载真的是跳得很快，好像都没有记录说这七年北国变得多么的凄惨呢、啊？都没有，因为下一节就直接说哦，七年后他们回来了。
没错，他的饥荒可能也发生，但是可能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他不是最主要要谈的内容，所以就先跳过。
那我们来聊聊、嗯、七年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必须要请王、嗯、拜托把我们的老家、嗯、房屋跟田产还给我们。
其实基本上有可能就是被人侵占或占领，甚至或者是说国家就征用，找不到主人就收归国有的概念。很多在饥荒的过程，有些人真的一家人就不见了，死光了，或者是跑光了，土地也不能荒废下去，所以国家就顺势把它分配，去安排人恢复它的耕种，所以土地的余下所有权就变成国家的手上。
贵妇一家人他们原本在以色列国中、
嗯、
应该可以堪称白领，
再上来一点点都有可能，看他们的家境跟生活，只是年纪比较大一点。
奇特的是当贵妇一家人进宫去见王的时候，王正在跟基哈西讲话。记得基哈西吗？
他是
伊丽莎的贴身男仆、
嗯、是、嗯、
我们以为自从他因为偷偷去跟亚兰将军乃曼要礼物竟然得了全身大麻风之后，可能就会退出圣经的舞台吧，
嗯，
没想到他在这个时候又出
现
了，而且还能够跟王交谈，很活跃的。
虽然圣经没有写，其实我后来有在猜测他应该是有被治好，透过伊丽莎上帝可能饶恕，所以他才能够这样活跃。不然正常来讲，他如果全身是大麻风，他根本不可能进到王宫里面。
对，王也不愿意跟麻风病人讲话，
而且靠近别人，按照律法上还要打死他，你怎么可以不洁净，你还接触人家，走到人家的面前，大麻风一路都要喊着说我是大麻风，自己碰到你是人家的事，但你害人家的话，那你要负责任。
更奇特的是，不是基哈西有事刚好要来找王、
嗯、
而是王主动找基哈西，要跟基哈西打听有关以利沙行神迹的事。
是、嗯、
基哈西就来到王宫，滔滔不绝地讲起这件神迹那件神迹、嗯、
是、
嗯、因为他作为贴身男仆，就相当于常常在神迹场面的摇滚区，他一定是可以第一手目击、嗯、包括那个贵妇的儿子忽然间又复活了的时候，
对，
基哈西是第一个观众、欸、
对，他就在旁边陪着、嗯、
比孩子的妈还更早发现哦，孩子活过来了，
嗯哼，
所以基哈西当然可以口述很多神迹历史。
没错，
但夏凡哥，你觉得王怎么会想要找基哈西来聊这些神奇的八卦神迹、
因为这一段时期后来的这些以色列王对上帝的事情其实比以往更关心，当然他还是不够专心，他们还是有他们很多政治的考量，怕把人心都拉往耶路撒冷，这可能也是一个惧怕，不敢太投入。但是呢，已经不像在耶洗别那个时期敌对，甚至刻意的要去抹煞除灭这些耶和华的先知，亚哈的后期开始慢慢就接纳这些先知，所以他们对这些事情是有兴趣的。第二个，他们其实也是觉得很好奇，到底以利沙有多厉害，可能从民间的谣传，然后又听到别人在说，他就想听听看以利沙做了哪些事情。当然在某个程度也可以说他们想知道以利沙有什么教训要对他们说，以利沙派他的仆人来陈述这些神迹奇事的过程当中，也在陈述上帝的作为，那只是他们用什么心态在听，那就看每一个君王的心了。
其实王对于这些事情是有耳闻的、嗯、有好奇的，
是、
嗯、只是听完之后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
对，或者怎么去看这个神，他是好厉害的神，我们拍拍手，他又做了一个很神奇的事，还说哇，这个神是大而可畏的上帝，我要信靠他。
大多数的人都是喜欢听故事的，
是
不是只有小朋友而已、
嗯、没错、嗯、
夏凡哥觉得对非基督徒来说、
嗯、
听基督徒经历的神迹啊、嗯、基督徒的得救见证啊，
是
有助于信主这件事情吗？
当然有，觉得上帝会借着我们生命的经历，让很有认识上帝的人透过你认识这个神，真的做了一些奇妙的事情。当然也有的人是哇，一听刚好打到心里面，你的神真的可以这样吗？跟我所认识的我外面拜的好像不一样的时候，他才会去思考我要认识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可以跟他陈述福音的内容，福音的想法，原来福音的内容成就在这个人的身上，那这个福音才是一个真实的福音，不是一个哇听来很有道理的东西而已。所以见证很重要，是我们自己跟上帝的经历，使神的话成为真实的让人家相信，而不是我讲句很有道理的话，其实它不是真的，它只是一个遇到故事，只是我们认为这样比较好，那其实不是真理，更不能够带来说我能够信靠它，会有落差的。
那为什么会有些人可能来到教会、来到福音小组好几年了、或者是有个基督徒配偶啊、家人啊，
对，
听对方的得救见证，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很久很久，但仍然不愿意相信。甚至我听过一个宣教士说，他已经是他们家族的第三代宣教士了、
是
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通通都是宣教士、小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在一些比较蛮荒的地方生活，
是
亲眼见证上帝可以医治病人、怎么样让事情有一些转圜的这样的神迹、但是他的妹妹始终都不信主，
是
他好像也讲不出为什么。那我更好奇了，
对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特别是这种宣教士，其实我们要为他们好多祷告，他们都看得到，甚至自己也曾经经历，不是说他不信主，他们甚至是相信这个神的神，但我不想要走在你的里面，我看到太多的创伤，我成长的过程，我的父母只管外面不管我，或者是说那个过程当中他受了伤，他是有很多亏欠，父母虽然也很尽力的带领他，可是他就是那股气或那个不快乐一直藏在里面，所以那个其实不是不相信有这个神可以做这么多神，因为他都看到，但是他会觉得不，这个神我一点都不爱，因为他不爱我，他让我受这么多辛苦的事情，
我受尽了委屈、上帝都没有补还我，并不是说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跟上帝的怜悯、只是他觉得上帝都爱别人都不爱我，
对，把我们牺牲了去做这些事，也有可能这种想法，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周边包括教会回应出来的很多见证可能是伤害他的，不是让他感觉被接纳的，这些孩子进入教会，教会会有很多特别的期待啊、想法，给他们过多的压力，有时候父母是传道人是宣教士，就会更委曲求全去配合，所以有些孩子会觉得他一直在被压迫，回到根本里，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他自己跟上帝那个矛盾，那个大概没有办法靠每一个人，只能说我们继续为这个祷告，会有一个才是时间点，我们没有办法用 push 的方式，哇你非要信上帝，你看你家人都是基督徒，对不起，他家人都是基督徒，可能对他就是最大的压力，
有的时候卡着的就是从过去的受气累积到现在都还无处宣泄、无处安放、
对，会觉得你们都被迷走了，这种没有办法用道理去解释的。
再回到舒念贵妇一家人进宫来见王的这个场景，好巧不巧的是基哈西正跟王讲到了舒念城有个贵妇、他们原本是不孕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她的丈夫已经没有办法生孩子了，但最后他们怎么样奇迹生了一个儿子，过了几年之后儿子忽然猝死了，以利莎祷告之后他又复活了，
活过来了、
讲着讲着基哈西抬头看到哎，就是那个贵妇一家人刚刚好走进 来，
对，
这也真的是太巧了，
没错，
传说变真实的一刻、王就立刻问舒念贵妇真的假的，这是台湾人的口头禅
对啊，真的假的，
贵妇讲出来的内容、就跟基哈西刚刚讲的故事一模一样，
没错，
接下来贵妇一家人请求王帮忙的事情、王立刻交代下面人去执行，
对，
还说要把这七年来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所有田地的出产都归他们一家，
没错、
这是圣经对舒念贵妇一家人的最后记录了，
是
下半哥觉得圣经记录这个 happy ending 是想向我们读者传达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正在向王做见证，并且也向我们做见证，不是一个基哈西开心讲的话，其实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每一个上帝的恩典，这些特别的形式都是让我们有机会在刚好那个时间点，对，这真的是上帝坐在我身上，让传述的人不是讲空话，我不是讲好听话给你看，你看人就在现场，他们自己经历了，你看他孩子已经这么大了，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自己在宣讲他自己，透过各种方法让一个未信的人或者是不清楚的人在那一刻说他说的很棒，我真的想往真的发生在我眼前，这时候他才能够知道说这个神是真实的，当我们在对人传递福音的过程，我们都会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讲的也不清不楚，但是上帝让见证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哦、我懂了，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了，
别人会觉得很有共鸣，因为他跟我的身份地位是差不多的、他可以经历这样子的神迹，那么其实上帝也是眷顾我的，
是，或者说我才真的知道哎，你的神不是空口说白话，是真的发生在这些人身上，上帝在这当中预备了非常多的见证，在不同的时候为他说话，我觉得在宣教跟福音工很重要的事情是上帝把我们纳在他的计划的里面， 他自己可以做的，他要我们一起去经历。当书念妇人讲完，他对他自己对这个上帝的敬畏又加了一倍。哦，原来这件事情不只是为了那时候，也为了现在的时候。对基哈西来讲，你讲的东西，你看看上帝把活活的摆在面前。对这个王来讲，他就算 90% 不信，只是当新闻听一听，但这一刻他不能否定上帝的真实。他也必须想，那我怎么去面对这个上帝？其实还有周边的所有坐在那一起听的大臣们，他们难道不都一起受到这个震撼吗？
执行，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我出生一个月就接受婴儿洗礼。
OK， 婴儿奉献礼是。
从我有记忆开始，小时候是大量听各式各样的故事，但是在真正的信主之前，我都把这些故事当成神话故事来听听，
好好听啊，好厉害啊，精彩，对对对。
国中读到生物课的时候，
是
看到那个马的化石怎么样从。小只像狗狗那么大的马，
有演进的过程，是
对进展到大只的马，
是
所以生物课教导说，人就是怎么样从猿猴从四足，然后慢慢站起来变成人类的，
对演化论的一个推论。
我们都看过那个图片，
是是，
人类大概是怎么样长成？
剑门纲目科属种整个分支出来。
那个时候我就受到很大的冲击，
是
果然我从小读的圣经故事真的是。没有根据的神话故事。但自从我16岁真的信主，18岁受洗，
觉知，对，
是一直到现在听到别的基督徒分享他们怎么样经历上帝的神迹的时候，
是
我也会被触动。哇，上帝你对他们好好哦，你好爱他哦，所以你真的是一位这么怜悯这么爱的神耶。如果我还没有真正信主的话，就我回想起来，我大概八成会解读成哦，上帝你对他好好哦，但你不会理我的，你只是他的上帝。
对，因为你有你自己的经历了。
我觉得一个单纯向着上帝的心也会决定我们怎么解读别人经历上帝的神迹故事。
是，其实我们都从一开始知道没有神这件事情，到发现有神，而且是这位神之后，在行事的过程，你就会越来越确定这是他所做的事情，这是靠信心。不信的人就说，哎呀，你自己编啊，反正就是很神奇的事，但谁告诉你一定是这个神做的呢？但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而我们越来越从当中看见神的作为，特别是你还有一本圣经，你可以去对照那个上帝的作为跟想法，你发现原来上帝按照他所说的话在成就，那就不同了，更肯定这个是上帝自己要做的事。
夏凡哥会鼓励基督徒应该要多做见证吗？如果我们经历上帝的见证，但是默默放在心里面纪念上帝的爱跟恩典就好了，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这样子太轻忽了上帝给你的恩典。其实我觉得上帝给我们每一个经历都是为帮助别人可以认识他更深的一个机会，所以不只是我们在好像在炫耀上帝能够做很多事，而是让他知道说我们有多么的感动，有这位神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也盼望你透过我所讲的来认识这个神，我们领受到了，我们应该分享，其实也是回应给上帝一种双向的概念，
一面做一个讲者，一面做一个听众，好像自己又再被激励了一遍。
对，
不单单是为了兼顾听到的人，
是自己又提醒自己，我真的是领受是恩典，
记得加讲出来，其实能够发挥不同的力量。
对，而且还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深刻在心里。
其实只要我们那个心转过来，我们随时都可以从各式各样生活周遭的琐事啊，自己经历的故事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啊，去看见上帝的真实，上帝的爱，还有上帝的大能。
没错。
下一回的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以利沙先知被上帝派到国外去了，不是为了
出差去了
不是为了逃避饥荒，没有啊，他自己除了建议贵妇逃出国，
他自己好像没有跑，
他自己好像没有跑
对啊，
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如果是我们坊间的那种末日预言，早就讲预言的人本人赶快带头跑了。
对，没错。
所以我们下回来看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上帝派到了亚兰，
要特别出差一趟。
亚兰人会不会感觉哈哈哈，你又来到，
终于被我们逮到的机会，
瓮中捉鳖的机会又来了。希望他们有汲取之前忽然间变瞎子的教训。
没错。
江江百宝书开箱，我是智欣，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